对这个维摩诘经的总结啊，还是菩萨文殊师利菩萨这个问极品啊。那郭老师，我们就开始吧。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看到了。第五品还没有说完。我今天那个企业微信群的直播开不了，我那个新密之家的大群找不着了，那个企业微信的那个，题目就是比较复杂，然后我就，用了一个那个王雅静啊，师兄啊，我就在那个企业微信呢有一个个人微信群里，在那里开了直播。好像最近有一个人，他就是问了这个生病的事儿，好像有，好像有，就是正好是涉及到他修行，然后问到了这一段儿啊，问到了这一段儿，就是这个文殊师利啊，文殊师利就是如何慰问有疾的菩萨，如何调伏其心啊，如何调伏其心？调伏其心的前面呢，我们说过了，调伏其心前面呢，我们说过了，然后后面的这一段儿没说完啊，上次大概的是说到这儿了，我现在打开那个这个。企业微信的这个，然后从这个 PPT 上看啊，从 PPT 上看，应该如是调伏其心，不住其中也复不住不调伏心。上一次讲了这些，若住不调伏心是愚人法，若住调伏心是声闻法。所以菩萨不当住这个调伏和不调伏心，离此二法是菩萨行，在于生死，不畏污行。这个后面的这个啊，后面的这一段也大概的说过，说的不太多。上一次说过了，它的根本的见地就是不住调伏，不住不调伏，离此两边，这个是菩萨行。然后呢，他的这个具体的行为上呢，就是你看着他是生生死死，但是他并没有为生死所污染。你看着他是这个心，他是就是寂灭的那个寂灭涅槃的心态，但是他永远也不取那个涅槃的那个样子，就是拜拜了，我们永远不相见，不是这样的。他跟你天天的跟你在一块儿泡，天天的在一块儿泡，但是对他来说这就是寂灭涅槃，对他来说的话，他从来没有起过心动过念，这就是住于涅槃不灭不永灭度是菩萨行啊，后面的这个非凡夫行。就是他既不是凡夫，也不是圣贤，他既不是这个清净，既不是清净，也不是不清净，既就是这个超越了魔行，但是他还能够降服众魔，他就是这个没有什么时候不求都一切智，什么时候对他来说都是学习。然后后面呢，再看这一句啊，虽观诸法不生而不入正位，是菩萨行。上一次我们有就是说到这儿的时候，这个一切诸法不生，一切诸法不生啊，他就是他自己亲证到了，就是他自己观察，这个不是说他听别人说，然后他就学习的，不是的，是他自己就发现了。就像我们见到了桌子，就是见到了桌子，我们见到了茶杯，就是见到了茶杯，他见到了诸法不生。他亲见了诸法不生，这就是亲证。但是他亲证了诸法不生，他并没有住到那个无生法忍位。无生法忍位就是正位啊，就是贤圣位啊。他并没有入这个正位，这个地方是菩萨行。上一次在这儿的时候，讲到这儿的时候，有一个师兄提了问题，我看看啊。诸法不生， 找不到了，找不到了。那个师兄的意思就是说的是，哎，他就是说的是怎么，他就是不承认嘛，他不承认他开悟了，他为什么就是说明明是他开悟了，他不承认他开悟，他绝对不可理解，他绝对不可理解。他这个啊，就是他站的立场，就是他站在了迷的这边，对于迷的这边有一个迷，就确实有一个悟可以开。确实有一个悟可以开，所以他说：“哎，这为什么呀？他为什么不承认自己开悟啊？他为什么不承认自己开悟？为什么就是有这个正位他不进去啊？他觉得很奇怪。就是他的考虑的角度，就是从那个实有的角度，如果是从这个果位的正量的这个角度，一切诸法不生，有一个正位可以入吗？”那你入了一个正位，岂不是生了诸法吗？一切诸法不生，也不存在入不入正位了。这就是真正的入正位的菩萨，这就是入正位的菩萨行。再注意看这一句啊，虽观诸法不生而不入正位是菩萨行。既然诸法不生，也不能生一个正位，也不能生一个佛出来，也不是这样的。所以他这里是无佛可生，所以这个地方上他起个假名叫做他入正位，是这样的。这是菩萨行，这是菩萨行。所以说虽观诸法不生而不入正位是菩萨行。你别理解成是，哎呀，他怎么他明明证道了，他就不承认他证道了，不是这回事。那是你的理解，你那有一个正道，有一个不正道，所以你会觉得他不承认，他咋这么矫情啊之类的，那是你的误解。这是说到了这儿啊，说到了这儿。然后我们再接着往下来，再接着往下来。这个觉广今天在不在呀？觉广今天在吗？你去叫他。哎，赵丽萍，你觉得他合适不合适听这一段？我看他听茶馆不合适，但是他听这个合适。我想请他为我解释解释。我是一个就像是新学的学生似的，我想听他为我解释，看他怎么解释这一段。你觉得呢？你觉得合适不？我觉得比茶馆合适，要不然他你弄个茶馆，他研究这个斗星啊、牛星啊，他给你研究那个，你对，我也觉得是，我觉得好像是他那个一文绉绉的茶馆对他来说有歧义。嗯，对。然后我们接着往下听。虽观十二缘起而入，就是我有问题问他，我想请他为我解释解释这个，要不然你也不知道他干啥了。这个是从咱们贴的是虽观十二缘起，然后一直到而起十二愿行，这是 PPT 上的中间啊，大约在中间的部位，中间的第六行。虽观十二缘起而入住邪见是菩萨行。哎呀，这就更难了，这就更难了。虽摄一切众生而不爱着是菩萨行，虽要远离而不依身心尽是菩萨行，虽行三界而不坏法性是菩萨行，虽行于空，虽行于空而执众得本是菩萨行，虽行无相而度众生是菩萨行，虽行无作而现受身是菩萨行，虽行无起而起一切善行是菩萨行。就是到这儿啊，就是到这儿。这个再看一下这个前面说的这些。虽观十二缘起，十二缘起就是十二因缘呀，十二因缘，无明缘行，行缘识，十二因缘，他知道这个世界的次第的变化的这个规律，就是山河大地一切众生十二类，就是众生他那个次第变化的规律，就是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就这样一直缘生老病死，就是这就是十二缘起，就是也就是世间的一切的万法是因缘和合而成的，是因缘和合而成的。虽然是因缘和合而成的，其他的那些呢，他对于世间法的解释就不是这样了，他对于世间法的解释有一个造物主， 或者是这个从四大而起的，从物质世界而起的，等到人死了就断灭了，等等等等的，就是那些邪见，所有的其他的，除了这个就是因果，除了这个因果，其他的对于世间的任何的看法都可以说就是邪见。对于世间的任何的看法，在佛教叫做外道，在现在的科学的说法就叫做哲学。叫做三观、人生观、价值观、什么世界观，就是这一类的东西。这一类的东西除了佛法的这个，一切都是因果，而因果是因缘和合的，因果之现象是因缘和合的，它的本质是空的，没有自性的。就这一个东西，除了佛法之外，其他的那些对于世界的这个根本的看法，都属于是按照佛教来说，都属于邪见。但是呢，那你就屏蔽这些邪见吗？你屏蔽这些邪见吗？不屏蔽这些邪见。你学了佛法，不是让你再跟这个学佛的这些人扎堆的。你真的学佛学得好的话，你应该离开学佛的这些师兄，你别跟着这里头，就在这里头扎堆啊，斗。你在这里头扎堆，说明你的心还有欠缺。你要是真的你学透彻，你就离开这个佛教的这个圈，你应该扎堆到那些外道邪见里面去。你就像那个维摩诘的那个说的那个天女一样，天女说那我们要跟着你，维摩诘说你们回去，你们回到那个就是这个魔王的旁边去度众，那去度那里面天宫里面的人，度那里面的人，度那里面的魔女，应该去度那些。所以他应该回去，他总是在这个地方凑吧，他总是在这凑吧，是咋回事啊？所以说，就是说的是你不能就是跟世间的一直格格不入，你总是跟世间一直格格不入，这就不对了。我们跟世间是格格不入的，但是你不可以躲避世间，就这样说吧。我们跟世间的一切法的根本出发点完全不一样，但是你不可以躲避世间，你也不可以立一个你跟他们不一样，而天天的在佛教圈里头扎堆儿。就所以维摩诘的这个大心啊，我们该学习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再看下一个，叫觉广上来，让他解释，请他解释一下。这是说的是这个，虽观十二因缘而入住邪见的啊。再看后面的那个众生啊，对于众生啊，有一个四摄法，就是说你要跟他有共同语言呐、啊。你跟他一点都没有共同语言，人一看呀，你这个人，你虽然跟我们在一块儿，你这人忒怪了，你啥都跟他怪的不行，啥都跟他不一样，格格不入，各种的格格不入，吃不一样，穿不一样，走路不一样，说话不一样，待人处事不一样，啥都跟他们完全的不一样。行了，那你怎么那个，所以我们要跟他有共同处，这就是摄。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言语摄呀，言语摄，还有那些就是那他就是上心的东西呀，你也懂啊，你也爱好啊，就是这一类的，你也显示出来你有爱好，就是这样的一个，他有一个四摄法，具体的佛学大辞典上有啊，就是虽然是跟着这些众生，哎，就是好像是就是好像很都是哥们儿，都是丢，都是兄弟，对吧？都是 bro， 都是这样的，就是很好，但是你并没有在里面生任何的爱着，这个主要就是指的是我们师兄弟们，主要就是家人。你对家人如果有话语权、有影响权，那是非常好的。但是你要清楚，你这个东西不是出于你自己的爱着，是吗？所以说，虽摄一切众生而不生爱着啊，是菩萨行。你不能在这儿就是说的跟他们弄了就贪恋他了，就这个有这种这个偏好了，有感情了，这都不对。这包括跟我们日常接触的那些，就是说的是伴侣、父母、子女这些东西，你都要清楚。你自己家的孩子跟别人家的孩子一样的，但是他跟你缘分深，就只是这样而已。这是这一个，然后再看。 下一个，虽要远离而不依身心尽，是菩萨行。就是说的是这世间的这一切啊，就是贪嗔痴慢疑啊，财色名食睡啊，这些东西要远离，要远离。离，那你咋办呢？你活着总会有这些事儿啊，那咋办呢？那就干脆就不来了。这就是身心尽，就是取灭尽，不取灭尽。虽要远离，就是不沾染，就是在世间，就是就这么说吧。虽要远离而不依身心尽，就类似于就是整日吃饭不咬到一粒米，整日穿衣不挂到一丝纱，就是说我天天吃饭没有咬过一粒米，我天天穿衣从来没有挂过一丝纱，是这样的，这就是远离。虽然这样远离，但是我还是吃饭了，我还是穿衣了，并不是说我就根本就不吃饭，我根本不吃饭就谈不上不咬到一粒米了，就是他肯定是不咬到一粒米的，这个是他的本质，但是并不代表着他不限这个咬米，不限穿衣这个相啊，不是这样的。就是虽要远离而不依身心尽，他没有取那种远离相，他没有取那种分开的那种相，他没有取那个灭尽相。你坏，你就是你邪，就是你邪我也跟你扎堆，你坏我也跟你扎堆，我才不忌讳你呢，我才不避开你呢。嗯，这就是虽要远离而不依身心尽，我不依，但是我跟你就是不同，就是根本的本质上是不同的。本质上是不同的，乃至于就是本质上不同，我们佛法就是来说的话，跟这个其他的这些宗教，包括跟儒家、跟道教，包括跟善人道，也都是这层关系啊，也都是跟这层关系啊，也都是这层关系。这层关系就是说，我没有就是说的是一定要就是灭了你什么什么，你有你的那个什么，我跟你是不同的，我跟你是根本上是完全不同的。虽然根本上完全不同的，但是并没有说就是你的一定要灭掉啊，没有这样啊，没有说一定要灭掉你。但是你要根本上的这个根本知见上，你是不依靠他那个知见的，你不依靠他那个知见的，虽要远离而不依身心尽。这个我这个联想不一定联想的对，因为今天啊师兄们聚会就谈到了这一点，谈到了哪一点呢？哎呀，就是说的是二祖的这个方便法，二祖的这个他在于从入世的角度啊，他说的就很活泼，在这一块啊，就是二祖在入世这一块的修养，在这一块的深度。我们还在这一块的这种方便我们是没办法涉及的。你看看二祖关于这个病的调理啊，关于这个养花啊等等等等的各个方面啊，人家也是就是说的是关于这个人事上的应酬啊什么什么的，人家都是就是说的是哎，非常的就是做得非常的圆融，而且也能够说的就是非常的圆融。但是呢，就是二祖这个就是引起了什么样的一种误会吧？今天听到的一种是啥呀？说的是二祖说了，这个道教跟佛教是一样的，就是说的是你不能说道教不好啊，你不能说道德经不好。二祖说了，这个道教也一样好，也一样好，跟佛教是一样的。哎呀，我一听我说就是太曲解二祖的意思了，而且我想到了同样的话是说什么了？说到了善人道王凤仪。说到了善人道王凤仪，二祖说了，就是善人道王凤仪是一样的，那就是菩萨啊，就是他只看到了这儿，没有看到最后那一句，没有看到最后那一句，最后那一句才是我们需要，就是真正的你能够亲证的那个根本，你没看到最后一句，最后一句就是说，可惜他没有，大概的意思我记着就是说，可惜他没有，就是说的是他要是能够接触到佛法，哎，把这个东西就是彻底的给他就是有一个亲证，那么他以后行的那个善人道那就不一样了，就是二祖大概有这个意思。他们忘了这个，他们只是坚持，就善人道就是好的。然后今天我听到了同样的话，他把善人道改成了另外一个名字，叫道教。叫道教，道教好到啥程度呢？好到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的话，就是一样一样的，绝对不可以说道教跟佛法有任何不同的地方，这都不行，就曲解了二祖的方便义，我觉得很可惜。哎呀，这也没办法，这个在心中心的来说的话，就是学着心中心。身在曹营心在汉，心里向往着道教，向往着儒家，向往着这个善人道的，这都是比较典型的，包括现在还是有。你别看在我们深圳也是有的。 怎么把握这个度呢？哎呀，万师兄的问题谁能回答呀？我都觉得我回答不了万师兄的问题，这怎么叫把握度啊？你没有明心见性之前，你的立场要站队，你就是一个佛弟子，你开玩笑，你咋把持度？你跟他就是割袍断义，说的难听点，你跟他割袍断义。今天关照群里头又打架，最后的结语是，你看看这些学禅宗的脾气就是大，又一顿训，我们都没人搭理他，他自己在那儿心量小得很，我们说几句重话就说我们脾气大。我的意思是，你就干脆就跟他们割袍断义，道不同不相为谋，这还把握度？你有那个本事去把握这个度吗？你根本都没那个本事去把握度。等到你将来就是那个什么了，就是这个佛法这个地方学透彻了，那不是禅宗有一个故事吗？那个皇帝哎呀，说你们这些和尚，你这出家的和尚太多了，这寺庙太多了，花了这么多钱，你们这些和尚就是不干活，哪能行啊？现在就有这样一种啊，那出家了，世界上的人都出家了，人类还怎么发展呢？这不是有这一套吗？那皇帝也是那么想的，你看你们都不干活，不给人类发展做贡献，你们有这寺院啥的，还俗，那个转道教，不还俗的就转道教，就转道教吧，转道教转了之后，就逼着这个出家人去穿道袍。穿了道袍之后，这个皇帝哎又觉得自己不对了，过一阵又改，哈哈，这个看样子不合适，改回来，哎，那个穿着道袍的那个僧人就不愿意了，你让我改我就改呀，我不改了，我就穿道袍穿一辈子了。那个人说那个说法说的非常非常的利落，你第一次让我改，我可以改道袍，后来你让我改僧袍，我再也不改了。为什么呀？佛法真正的佛法中一定要现僧袍像吗？一定要就是说的是这个非要穿那个吗？非要穿那个吗？你让我穿我偏不穿，穿着道袍，但是是一颗佛心一辈子。有一个公案是五灯会员里的，我可以找一找。那个时候你再把握这个度，现在你没这个把握度的份儿，你没把握的度着这个份儿，你就跟他们割袍断义，就道不同不相为谋就完事儿了。就甩脸子泼妇一样，你少跟我缠和就完事儿了，特别简单，也省得你费精力了，我看就很好。哎呀，反正我们现在这一波人就算是泼妇了，这个东西一时半会儿也去不掉了。就杨子涵说别人泼妇，人家回过头来还说杨子涵泼妇呢。哎呀，我看今天把可怜的小杨说得够呛。结局有相呢，胡说吧。啊，二祖他认为是，你说一时半会儿的，你谁跟他说得清啊？我只是觉得这句话，哎呀，我说我上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是那些修善人道的，他们肯定了王凤仪就是大菩萨，所以他一心一意的学王凤仪，顺便每天打个坐，就是这样的，一心一意的学那个，顺便每天打个坐。就像是我们觉广师兄一心一意的学那个藏密的什么什么菩提道班，然后顺便打个坐一样。哎呀，佛道双修啊，就是对对对，三修啊，对对，三修嘛，对，有一个三修的，不过那个我认识的那个三修的他没修下来心中心，他没修下来心中心。王善人姐，你应该看一下二祖对于王善人那一句评价，最关键的是在最后一句，整日吃饭没咬到一粒米啊！对对对对，王乐行说得好，我整日都扇你巴掌，没扇你一巴掌啊！你可不能觉得疼啊！不认为自己被群嘲，反正把他训得不轻，口长软语，我没觉得你今天跟绝广软语啊，你今天又把他说急了。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打开。禅宗资料里头有个五灯会员，我查一下。 呀，这一时半会儿查不到，找不到关键字，他那个公案非常好，那个公案非常好。
电脑又出问题了。这个禅宗的这个就是那一个公案找不到关键字，所以查不出来。我现在用手机暂时上了，我的电脑最近总是突然的关机，得一直的插电源，不插电源马上就突然的关机，不知道咋回事。还是苹果电脑。对对对对对，一个和尚当了道士的那一个，就是关键字找不到。能不能麻烦把那个经文再继续的贴一下？电池坏了。啊，这是到这儿了，而不依这个，虽摄一切，虽要远离，而不依身心净是菩萨行；虽行三戒而不坏法性是菩萨行。虽行三戒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在这里面视线受生，视线就是这个，视线受生，视线这个寂灭。视线这个圆寂，视线生，视线生，生生死死，就是这样视线。虽然这样视线不坏哪个法性啊，就是生生灭灭，生生灭灭，生生灭灭，而法性是什么呀？没有坏那个不生不灭，没有坏那个法性，就是那个不生不灭，没有坏那个不生不灭。黑了是因为我的那个，有个企业微信的师兄问，黑了是因为我的那个电脑啊突然的出问题了。这是说到了虽行三界而不坏法性，就是视线生生灭灭，而根本视线生生灭灭，而这个跟不生不灭一点也不矛盾，并不是坏掉那个不生不灭的意思啊！你看看我生生灭灭，这可不是不生不灭，不是这个意思，这恰恰是不生不灭，它并没有坏这个法性啊！这是说的是这一个，就是在这个微信的直播里面啊，微信的直播里，虽现这个虽行三界而不坏法性，而不坏法性。你比如说《涅槃经》里面，释迦牟尼佛他就说啊，当时他念涅槃的时候，大家都接受不了。这个他是大家的导师啊，如果他要是离开的话，大家应该依靠谁呢？应该依顾谁呢？没有那个所依靠的，那大家应该怎么学啊？那个六神无主啊，就是然后佛就说了，他大家很悲哀，佛就说你们不应该这样悲哀，这都是平常的。你看那个云彩遮住月亮，一会儿又显开了，月亮一会儿显了，一会儿隐了，显就比喻着生，隐就代表着灭。我就是来这个世间这样视线生生死死，已经视线了8000次了。就是佛已经在这个世界上视线这个生，然后又寂灭，然后再受生再寂灭，已经这样视线了8000次了。就像那个云彩遮住月亮，月亮又显了，显了之后又遮住，就像那个一样，很平常，这个很平常，这是佛说的。所以说涅槃经啊，就是大波涅槃经，大波涅槃经就是佛圆寂的时候讲的话，佛圆寂的时候讲的是什么？常乐我净，常乐我净。这是说的是这个，虽观诸法不生，虽行三界而不坏法性啊，这是这一个。然后是虽行于空而执重得本是菩萨行，就是我没有做啊，虽然是没有做，该做的都做了，执重得本的这个意思就也不用多讲，你并没有坏灭啊，并没有坏灭，该做的都做了呀，该做的那些就是执重得本的那些，就是我们说的那些结缘啊、福报啊，就这一类的，所谓的一切的善行吧，一切的善行这些都做了，但是呢你问他，他就是根本就没做。我们经常的举个例子，就是那个布施，没有一个布施的你，没有一个你布施的对象，也没有你布施行为这种事儿，三轮体空， 布施是这样的布施，是这样的布施，这就是虽行于空而执重德本。虽然一切都是空的，并不代表着哎呀我就不干了，这一切都是空的，我就不去干这些事的，这一切都是空的，我还修什么修啊？不修先做了，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虽行于空而执重德本，只是这个意思。后面的这个虽行无相而度众生是菩萨行。现在我们的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度众生而不行无相，那就糟糕了。不度众生而不行无相，你分分钟入魔界。你那属于是魔行，你这不是佛行。虽然你们视线的都是啊，就是说，就是好像是慈悲啊，好像是救度啊，什么什么的。但是呢，你是有相的，那就是魔；你是无相的，那才是佛行，那才是佛行。所以说，这个很关键，很关键。就是说的，虽行无相而度众生。就是说他的这个虽行无相，就是无相的这个是他的根本，但是菩萨容易什么呀？为什么要虽行无相放在前面啊？菩萨他知道这个见地的是多重要，但是他在于知道这个见地的重要的时候，有的时候过于的维持他这个见地就偏空了，他过于维持这个见地，这是无相的，这是无相的，我搭理他干什么？我不搭理他，就是你滚滚滚，就是这样的，他过于的就是抱住这个见地了。所以说这一类的话就是劝菩萨的，他知道这个，他知道这个是空，知道这个是空，他也理就是证得了这个空，这个空是不断灭的。虽然是这个空不断灭的，但是有的时候呢，刚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是偏于这个断灭相。所以这句话是给那个菩萨说的，就是说你当然是要行无相的，但是并不代表着你就不去做这些事儿了，要做去做牛做马吧，去做牛做马去，百年后的怎么样？百年后做牛做马去。这就是虽行无相而度众生，跟我们说的正好相反。我们的现在是怎么样？我们的现在的是就是说的是这个，你可以度众生，但是你这个行的不是无相，那就糟糕了，那就糟糕了。那就是说的是虽度众生而行无相，我们应该这样说，应该这样说，应该这样说是对我们说的，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建立这个根本的无心无相无作，没有建立这个根本的这个佛教观，没有建立这个根本的这种知见，你去做那些事儿，你就在操心吧，祸害吧。我看那个关照群里头那个觉广累的呀，哎呀，怎么办呢？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啊。彭小林贴了一个，是的，是的，是他，是他，是他，龟山至真禅师，那个又有几个师兄退群，杨子涵呢？你别在意他，你别在意他，为啥呢？就是说的是他拉的那些人都不知道哪来的人，你随便说个什么话都有人退群。人家把我拉到一个群里啥都不说，我在那群里待着，有的时候的话我嫌浪费我也退啊，这很正常，这很正常。这个是给那个刚才说的那个万燕婷师兄，万燕婷师兄，你来看这个公案，这个公案是跟你说的，龟山至真禅师初夜张静，他问这个，他就是拜见张静啊，张静说你从什么来，没所来没所去，虽然默然师也自悟啊，他上堂怎么样，后来的时候啊，唐武宗的时候沙太就是淘汰那些那个僧人啊，僧人你这不行的你就别还俗吧，你就要不然你去道教吧啊，沙太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就是他就做了一首偈子啊，赤命如雷下翠微，风前垂泪脱禅衣，那个就是说的是他当然伤心啊，咋不伤心呢、啊，风前垂泪脱禅衣，云中有寺不容住，尘里无家何处归。哎呀，这诗写的还挺好的，你看看，明明有这个寺啊，这个寺是哪，云中的寺到底是有啊是没有啊，云中有寺不容住，有个庙不让住，实际上这个有个庙就是本来是空的，空里面也不妨有庙啊，空里面也不妨有庙，这个庙是与世无争的，你凭啥不让我住啊，尘里头没有家，尘里头没有家，你让我归什么呀，尘和云他们两个都是捞不到的，不可得的，尘里无家何处归啊，这个尘根本都不是我的家，你让我归到哪儿去啊，归到哪儿去，不愿意啊，不愿意啊。明月分行处处新，白衣宁坠解空人，谁言在俗防修道，金素曾为居士身，忍仙林下坐禅时，曾被歌王割截之，况我
圣朝无死士，乡邻修道也何悲啊？后面呢就开始说了，这个无所谓，你让我去别的地儿，我就去别的地儿，我就去别的地儿。你让我不就是说的是这个穿，就是不穿那个僧衣了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不穿僧衣了，我就不穿，我就堕，你就堕就堕吧啊，就堕吧，反正这个空这个地方上就是堕就堕了，无所谓，我这个地方本来也没有东西，你不让穿就不穿了。谁说的是俗人就防止修道了？那个金素如来啊，就曾经是居士身啊，这个就是说的是维摩诘居士，金素如来他就当过居士身啊。再说了，那个释迦牟尼佛他曾经当过就是忍辱仙人啊，忍辱仙人，他在忍辱仙人的时候被割力王啊割截就是截肢啊。啊，截肢啊，肢解啊，被割力王肢解呢。他就是忍辱仙人修道的时候被割力王肢解呢，他都没说什么。我这儿我好歹我还留着一个身子，行了，不错了，我有啥可悲的？不就让我不穿僧衣吗？不穿就不穿，没啥事儿，这有啥可悲哀的？好，我以后再也不还俗了，不再也不出家了啊。啊，不就是不复披姿，披姿就是那个姿衣啊，很就是出家人的那个僧衣啊，就不再穿那些了，这个还没有完，还后面还有，就是皇帝让他还，皇帝让他就回来，就是说的是你再穿僧，他说我不穿，我死也不当了，不是这个啊，后面的那个是还当道士的，对啊，应该后面的还不是这个。这个不好，因为你要是修那个僧，那个搜一个道吧，它出来好多，不是这个，不是这一个，他那个是明确的，就是后来改了，后来就是说的是那个让他还俗，他就是不会让他还僧人，他就是不还了，啊对啊，记这个宣宗啊，据宣宗中心啊，就是后来呀，就是唐武宗过去了。唐宣宗又上来了，唐宣宗说，哎呀，这个佛法这样不行，佛法还是要起来呀，佛法要起来，你们再回来吧，我不回来了，也有可能是他，但是我记得他当时有作诗的，就是你让我回我就回啊，我偏不回了，他当时有作诗的，这是这一个，到时候我再找找看看有没有吧。对对，我记得他还有作诗的，这是说的是这个，刚才说到了这个，虽行无相而度众生啊，虽行无相而度众生，然后呢，再往下看，虽行无作无相无作啊无起啊，这个无相无作无起。就是空无相无作，这个地方是空无相无作，虽行于空而执众得本，虽行无相而度众生，虽行无作而现受身，没有造作啊，没有什么作为，我投胎了，我可是入胎了，我一入胎我生出来了，我还工作了，就是我还去世了，就是哎，就是说的是虽行无作而现受身，本来没有什么造作的，没有什么作为的，大家说奋斗，一块奋斗，你就说好，一块奋斗，你干劲儿可大，人家是有造作，咱是无造作，虽行无作而现受身，现受身就是说的是生啊，就是视线有生，有，就是有受生的之身呐、啊，有受生之身呐、啊，视线十二类众生受生啊，这就是说的是，这里说的是三解脱门的空无相无作。空无相无作并不是隔离的那个空无相无作，不是那一个。这是这个，再看后面的，虽行无起而起一切善行。我这个地方不起，啥都不起，说是啥都不起的，实际上呢该做的善事都做了。虽行无起而起一切善行，虽行六波罗蜜而遍知众生心术法。是菩萨行，六波罗蜜那是什么呀？六波罗蜜那是波罗蜜，就是到彼岸呢、啊。就是我现的是什么？我说的是就是禅定啊、忍辱啊、精进啊、持戒啊、布施啊，对吧？我这个是修这个，我是用这六种方法来修行的，来就是来证圣位的，来证这个佛果的。 这个六波罗蜜就是你修这六种的行为能够让你执政佛果的。执政佛果怎么样啊？哎，众生的这些招数啊什么的我都知道，众生的招数我都知道，众生的招数啥心态啊招数啊我都知道。今天好像有一个就是那个师兄，不过这个说起来有点八卦了，不多说，稍微举一个就是例子。按照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说的是他对于祖师，他起了一诽谤，这个起诽谤的这个人呢，是有一个有另外一个师兄，他介绍他修的心中心法，他就感到很惭愧，感到是应该惭愧，但是你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光这样就行了，光这样就行了。他诽谤的时候，你有没有严厉的批评他呀？他诽谤祖师那是不行的，你就应该严厉的批评他。不光严厉的批评他，你还可以跟他吵，跟他骂，饿他，恶心他，拾到他，折腾他，都可以。为什么不行啊？就光那么翩翩然，光那么就是说的是那个儒家的那个温良恭谨让，他的有的他那些恶人，你对他温良恭谨让，你就太容忍他了，你不理会他，你光自己惭愧，就这就行啊。他既然不对，你就应该批评他，不光批评他，骂他，损他，把他踢出去。他们有多坏，他坏在哪儿，你也要知道，不能当个傻子。你光自己惭愧就行了。虽行六波罗蜜，而遍知众生心，心术法。这就是说的是，就这么说吧，虽上合佛道，但是呢，下也合众尘。虽然上合佛道，下也合众尘，他并没有背离这个众尘。上合佛道就是说的六波罗蜜，下合众尘就是说的众生的这些东西，他并不是完全的隔离开了，不是这样的。众生的这些东西他都明白，他都清楚。这就是心术法。心术法你要说起来的话很复杂，很复杂。通俗的来说的话，就是众生心里头那些小九九你都知道。他起的那些小心思小心眼儿你都知道。就这么说吧。知道他的毛病是咋回事，知道他啥时候会起啥的那些 这些就是那些就是和这个正等正觉背离的那些东西，啥时候起的这些东西什么的，咋起的，为啥起的，起了啥背离的，你心里头也有数。这就是说的是虽行六波罗蜜而辨知。这个众生心术法是菩萨行。然后再看下一个，虽行六通，我这个 PPT 上是到虽而不贪着生于凡事啊，就是我这个 PPT 上是到这儿的。虽行六通而不尽漏是菩萨行啊。虽行六通就是你看他，哎，就是说的是这个人家说神通啊，神通还有漏尽通啊，神通虽然神通还有漏尽通啊。这个人家说六通的时候都是指的是天眼通啊，等等等等他心通啊，等等等等这些，除了这些还有一个漏尽通啊，这叫做六通。他虽然六通而不尽漏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尽漏是什么意思？这个漏就是指的是烦恼。我们的这个六根接触六尘啊，就产生六识，不断的就是这个六识啊，就是不断的就是侵扰我们的心，这就是我们的烦恼的根源。所以说叫就是六根门头不断的漏住，不断的漏，不断的泄漏啊，这就是漏，它就代表着烦恼。代表着烦恼，虽然行着六通，他就没事了，没有什么可妨碍的呀。但是呢，看他的样子，还是就是说的是没有，就是说的是烦恼断尽了，不是的。他的样子，别的众生视线有烦恼，他也视线有烦恼，没有断尽那个烦恼。我们现在是光想断尽他，而不尽漏，这是菩萨行。虽行四无量行，四无量行就是慈悲喜舍，而不贪着生于凡事。这是菩萨行。这个四无量心为什么跟凡事在一块儿？就是说的是你慈悲喜舍呀，慈悲喜舍，就是这个，然后呢，能够悲，能够怜悯他，然后能够生喜乐之心，然后呢，对于这些世间的东西，你生舍离之心，你就是单纯的修这个慈悲喜舍，你是感生到凡事的。就是梵天的他们那个梵天的那些天人的心态，他就是慈悲喜舍，这个心态，他对于世间法 他对于一切的世间法，他产生的这个心态就是慈悲喜舍。所以呢，我们那些人老是说，哎呀，你要慈悲，你说话要软语，你要这样，你要那样的。他这个得到的果报是升梵天，他得到的果报并不是究竟成就，并不是说的是入菩萨位，他本来就是贪恋世间法的，要不然他不会跟你一直的叨叨这个慈悲啥玩意儿的。他就是说白了，他就是贪恋世间法，你知道吧？我们这儿呢，人家行四无量心，咱也行四无量心，但是咱们并不是为了升梵天，咱们并不是为了升梵天，他们有咱也有，这就叫做虽行四无量心。这一个 PPT 也就说完了。再看下一个。我从这个 IS 里面退出来，用电脑在上啊。喂。接着来看下一个 PPT。虽行禅定三昧，一直到这个而不舍于菩萨之道是菩萨行。这一大段的 PPT 是到这儿的，就是说的是而不舍于菩萨之道是菩萨行。我们再接着往下看，虽行禅定解脱三昧而不随禅生是菩萨行。他也现这个就是禅定的这些的话，禅定啊这些的，就是虽行禅定解脱三昧，他也人家有入禅定的，他也入禅定，他并没有就是说这些禅定不好一定不入的，不是的，人家能入，人家行修行这个，他也修行这个，但是他并不是为了要升到就是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他不是这样的。不随禅生怎么样？不随禅生啊，不随禅生就是他的心里并不是追求这个禅定，他也不执着于这个禅定，这样的话呢，就是他当然不随禅生了。就像是我们世间虽行吃喝拉撒，但是呢你不随着吃喝拉撒而生，你不受这个污染，你不受世间法的污染，这样而受生。同样的，他虽然行禅定，虽然行这个解脱，这个解脱就是远离，他是这种远离的，他不是说的我们究竟解脱道啊。虽然行的是禅定，行这个远离的这种的，但是呢他也并不升到那个就是远离世间的另外的一处受生。啥样的人是远离世间那样一处受生啊？就是这个地方有两种。第一个就是说的他贪着于禅定之乐的，那么他就会受生于那个几禅天，这是一种。还有一种的话，他就是他又要解脱，要出离，他觉得世间一切是苦，他要离开这个，那他就到了一个就是没有世间相的那样一个地方，就声闻缘觉待的那个地方。就是那样的，我们不是的，我们就是他们做这些，我们也做这些，我们也就是他们做禅修习禅定，我们也修习禅定，但是我们并不是说的是执着在这个这个禅定，也不追求这个禅定，也不执着这个禅定，这样的话就不随着禅而受生，不随着禅而受生，就是就这么说吧，就是第一发心不是为了就是升到某一处禅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行着禅而心里面就是不执着于这个禅，而心里面不留恋这个禅，当行的时候就是无行，这样就是不随禅生，虽行禅定解脱三昧而不随禅生，这个是菩萨行。这是说到了这儿，然后再看下一个，就是虽行四念处。四念处就是这个37菩提道品里面啊，这个有四念处啊，四念处，而不永离身受心法。四念处不是让你就是离开这个身心所受啊，四念处就是念的那些就是那个身念身无常啊等等这些啊，但是呢这个身该受的受了，它并没有避开，就简单来说它没有避开。这个说的就是这个37菩提道品了。四念处，四正勤，然后这个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七知觉，
八圣道啊，这是三十七菩提道品，三十七菩提道就是你行三十七菩提道品，但是你并不留恋三十七菩提道品，你不执着三十七菩提道品，尤其是你看这个七觉之八圣道，七觉之八圣道，它的就是等于是就是这个时候已经哎已经开始就是这个枝叶散发，就是发散枝叶开花结果了，已经开花结果了。那这个时候是什么样啊？这个时候是什么样啊？就是虽行七觉之，虽行持七觉之，虽行七觉之，七觉之的时候就是啊，这一切平等啊，不分别啊。但是呢，这个佛的智慧这儿，它能分得非常的清晰，变得非常的明白，法眼洞明，而分别佛之智慧，虽行八圣道，而乐行无量佛道。是这个菩萨行八圣道，就是哎，这个八圣道用来解脱啊，用来出离啊。但是呢，佛道中的各种的方便，它都行啊。就是虽行八圣道，而乐行无量佛道是菩萨行。虽行止观诸道，这是前面到八圣道这个地方说的是三十七菩提道品。再看后面的止观，虽行止观诸道之法，而不毕竟堕于寂灭，是菩萨行。是菩萨行，就这么说吧。这个止观这个很深呐、啊，止观很深，有同盟止观，有摩诃止观。这个止观诸道之法，这个里面的话，最重要的是这个止。你没有这个止啊，你起不了这个观。你刚开始的话，你得有止，你才能起得了这个观。止就是，就简单来说的话，就是你要断除一些，断除妄想，断除。这个你的一些实想，你的情节意识啊，断除这些，你断除了以后，这个后面才能够起观。所以它这个前面有一个止，这个虽行止观，虽然有这个止，但是它不是一直的就这样止啊止啊止啊，一直止到就是寂灭了，不再来了，不是这样的。你打字的是佛性吗？南永林呢、啊、我今天看到你在关照群里发言了，你一说什么什么那些善行的事儿，你就是可闹心，你的平时不考虑这些佛性上的，你在佛性上都不研究，不用心思。你打字的是佛性吗？你那个没钱的时候，你赔笑脸的时候，你也是佛性呢，你咋不说呢？你为啥说你打字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你陪笑脸的时候也是佛性啊？你强颜欢笑，你不得不打工，你不得不求人，那也是佛性啊。那个还是佛性不？看你咋说。我觉得你倒适合绝广的那一个，就是说的你有空的话，你得再打一千座，你一边工作一边打一千座。好好的老老实实的工作吧，你没有残疾证啥的，你还是工作能够自立养活自己。那佛性是脏的，你打字就干净吗？袁师兄啊，你说你这要不要老师来发一下言？这个是南永林的问题，咋办呢？袁师兄啊，有师兄找你哈，有师兄找你，那算了。他这个是啥情况啊？就是南师兄的，今天他在群里面发言了，意思是说的，哎呀，那些就是一涉及到钱，还要他觉得挣钱肮脏。我觉得挣钱是肮脏的，想到要给人家赔笑脸，他很深恶痛绝，很深恶痛绝，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他问我打字是佛性吗？我说那你去那个去干你不愿意做的那些，就是你不愿意做的那些工作，你要养活自己。那些是不是佛性？他说那要是那样是佛性的话，那个佛性就是脏的。他打字并没有欲望，他那些是涉及到欲望的。这个咋回复他呀？这咋回复他？老师要不要发言？对，我觉得也是。哎，算了，老师不为难老师了。你忙你的吧，我来。袁师兄，你忙你的。袁师兄找你。南永林要杀人的， 是不是佛性？他不会杀人，他说他不要杀人，他要杀人吗？他，哎呀，这咋办呢？你不了解他，彭小玲，你不了解他。哎呀，这咋办呢？哎，那南永林，你想杀人这个，你脏不脏啊？你咋回事啊你？群里说要把人孩子弄死，我的天呀！他这种的就要封他，要封他了。就是你学，你至少你打了个签做南永林，你别惹祸。就这些话还说呢，原来说的更吓人。把所有的人都给炸死啊，这一类的一开口我们都把他给封了，把他禁言了。那以前的 QQ 群他是可以不踢人禁言的，把他禁言，把他踢喽，就是这样。现在不是炸全世界改了，改成一个两个了。你这脏不脏啊？你这都是哪来的这些啊？哎呀，这些东西我说不上来，说不上来。说这些话还是危险的，还是危险的。这是男师兄，男师兄说你呢，你那在群里头说的那些话咋那么难听啊？你脏不脏啊？你最脏了，你以为你打字干净啊？打字没有欲望，这都是咋想的？这个我们的妄想啊，给你讲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就是我们的妄想是分粗重的和微细的。你这个打字还不是微细的，微细的就是你看不着，你都不知道呢。它生的时候聚集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呢，那属于微细。你这个打字啊，就是打字的，它不是说微细的，它是属于粗重的。没有粗重的妄想，你打不出来字，你打不出来字，怎么没有欲望？有欲望，只是它不是明显的贪嗔痴慢疑。你得舍生啊，你有个这个肉身不合适，哎呀，那你别在我这说，到时候我们纵容你什么自杀这一类的就来了，你随便吧。嗯，你说完这句话，你可以看一看你前面说的，你打字的是佛性吗？你能不能跟这句话联系起来？你这个肉身是佛性吗？这一类的。高花真他是在哪个群里这样的？你应该向群主投诉他，应该让群主投诉他。应该向群主投诉他，很危险。这个是说的是这个，虽行止观助道之法，而不毕竟灭于，而不毕竟堕于寂灭。你在这个地球上是悟不了了，你没有心思悟，你的心思啊，就用的地方用的不对，你在这个地球上咋悟不了啊？咋悟不了？是可以的，是可以的，关键是你是不是只求开悟不求于果。而且你的情况啊，哎呀，我不知道像不像觉广那样说了没有用，但是既然我们在这能够交谈，我觉得还是有缘分的，我还想建议建议你。我觉得你的情况，因为你的情况我也有所了解，有所接触，虽然没有一直的听你每一句话，但是你在 QQ 上最早的发言，我见过，然后我们两个也私聊过。我给你的建议就是说的是，你就是正常的去找个工作。你既然吃饭，你不能白吃饭呢？凭啥你要白吃饭呢？凭啥你要白住屋子啊？那屋子能白住啊？汗滴一下土，粒粒锄禾就是粒粒皆辛苦啊，那个是。农民伯伯的粮食那是不容易的。你哪来的福气就可以白吃可以白住呢？你不能白吃，你不能白住，你所以说你应该养活自己，在养活自己的基础上好好的打个签坐，或者好好的继续打坐，打坐的过程中提醒自己，就是断一切的妄想。就是你这么说吧，你必须要工作，而且你的心思不能用在挣钱上，你的心思要用在开悟上，而且你还必须得工作，你就这样再打几年。这是我给你的建议，这是我给你的建议。你不可以考虑钱，不可以考虑好和坏，不可以考虑脏、肮脏和污染。你根本都不懂啥是肮脏，什么是污染。你对于肮脏和污染的判断是非常非常幼稚的，而且这个幼稚连世间人看着你都觉得你有病，神经病，傻子一个。你那些判断是不对的，你没有任何的经典去依据去你这种判断。
特别特别的主观，所以我建议你，就是说的是你要养活自己，在养活自己的基础上，不去想或者尽量的不去想钱，不去想肮脏，不去想那个干净，不去想这些，然后好好的就是这个时候的话，一点都不想了，再也不稀罕脏不脏了，脏也无所谓，浑身烂泥的来问到底啥是你的佛性，那个时候那咋不可能开悟啊？你主要你的心思没有用在这个开悟上，你的心思都是用在善呢、啊、不善呢、啊、脏啊、干净啊、好啊、坏呀、啊、钱呢、啊、有钱呢、啊、没钱呢、啊？他们骂你了，他们没骂你啊？一天到晚的你都在这上，你没有用在你的心思没有用在开悟上，你的心思没有用在开悟上，你凭啥能开悟啊？你以为简单的打打坐就能开悟了？你的心思没有用在开悟上，你就根本就不应该开悟。你不开悟是正常的，你开悟了没天理。
老师，你在那个群呢？绝广的群，你告诉那个群主，我虽然在那个群，我不是管理员。南方人不如北方人。
设计，
陪笑就难受了，就陪着耐心学。对，你跟绝广说，绝广来了，就是刚才贴的那个。就是赵丽萍，你把绝广贴出来一段话，贴出来一段话。就是文殊师利，有极菩萨应如是调伏其心。嗯，就是这个。后面的从所以者和后面的那个若住不调伏心是愚人法，若住调伏心是声闻法，是故菩萨不当住于调伏不调伏心，离此二法是菩萨行，在于生死不畏无形，住于涅槃不永灭度，非凡夫行非圣贤行，就是贴到这个是菩萨行，非凡夫行非圣贤行是菩萨行，从若不住调伏心到非凡夫行非圣贤行是菩萨行，就是贴到这儿。这本来是我们上节课讲的，你就把给绝广贴这一段，你就给绝广贴正这一段，你问他是什么意思，我是一个新学佛的，我问他是什么意思，看看他能不能解释，就是这个。人家总有人是新学的，他怎么跟别人解释这段佛经啊？就是说到这儿了。另外我们接着看。对对对对对，这个刚才说了三十七菩提道品，然后说啊，这个止观，虽行止观助道之法，而不毕竟堕于寂灭。这个止观呢，就是他这个止观的这种同盟止观、磨合止观的这个是从止观这个说就是分出来的具体的修行方法，先止再观，先止再观。但是这个地方呢，不就是一直的，就是毕竟的堕于寂灭。这个说的这个是很深的，是很大的。但是我想举一个小的例子，就是你修心中心的，你肯定要刻苦打坐。你刻苦打坐的基础上，你才可以观照。打坐就是止，观照就是观，就是我们心中心的止观就是这样的。以前的这个佛经里的止观呢，它不止指的是同盟止观和磨合止观，它不止限于同盟止观和磨合止观。任何的修行方法的这个刚开始的持戒修定和后面的开智慧，它都属于这个止观。持戒修定就是止，开智慧就是观。所以从止观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其中心中心的这一小块也可以框到止观里面，就是说的是前提就是得好好打坐，你不好好打坐谈什么观照啊，根本都没有谈观照的余地，这是这一个。但是你好好打坐这个，你就一直的卖打坐吗？你就一直的看打坐吗？你就一直拿打坐去要求别人吗？你在那训这个杨子涵什么什么什么的，说杨子涵这个情况，杨子涵的情况的特殊，还有一个杨子涵的情况就是啥情况呢？你那个手印啊，这个事儿你别马虎，你别避开，你算清楚当时的时候给你纠正了这个手印，纠正过来以后你够不够迁坐，你够了迁坐就可以不打，这个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你别任性，到了这儿你就大大咧咧的忽悠过去了，
既然可以软语的对待别人，为什么不认真的对待这个事儿呢？杨子涵就是这个事儿，他不是别的事儿。别人在那群里都说他又是什么的手印什么错误啊，不对啊，什么什么的。他的手印是有一些出入的，有一些出入的。但是后来补了，补的时候的话，他又加了很多的座，你算清楚，加的座够了，够千座了，他就可以不打，可以不打。这个事儿的话，但是没有够这个地方的话，还是要打的，就是这么回事儿。这个事的话你把它弄清楚嘛，这有什么呢？假如你断了那就重打又有什么所谓呢？或者休息一段时间再重打也没有什么关系啊。喂喂，这个是说的就是这个给绝广师兄，绝广师兄的这个就是给，就是我们就当我们这些人都不懂佛法，你给我们解释解释佛经的这一段话是啥意思呢？那你学佛学了这么几年，人家刚开始学佛的人家问你，你解释不了啊。这是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强调的是哪一个也适合绝广的，就是这个虽行止观助道之法而不毕竟堕于寂灭，就是打坐是必须的，一定要好好的打坐，而且打坐加坐尤其是在开始的时候那是非常非常有益的，就要多打，就要多加，甚至在后来它也有它的作用，乃至于千坐之后它也不是没有用，对吧？但是你不能够把打坐作为衡量那个正道的这样的一个标准，这就是不对了。这就是虽行止观诸道之法而不毕竟堕于寂灭，你就堕到打坐上了，你就在这儿就比这个两个小时四个小时他打了八个小时，你现在一定要打，你现在一定不打就不对了，什么什么什么的，你就是拿这个判断，你就是堕于寂灭，你就是堕于打坐这儿了，那就不对了。当然我们说的这个比经文啊要狭窄的很多，但是你可以用一个类比的方法，我觉得是可以进行类比，这个不是解释经文，这个只是一种类比，是联想，这是说的是虽行助观止道之法而不毕竟堕于寂灭，你不能一直在那儿打坐打坐打坐啊。虽行助法不生不灭，虽行助法不生不灭而以相好庄严其身是菩萨行，这个虽现声闻辟之佛威仪而不舍佛法，虽随诸法究竟镜像而随所应唯现其身是菩萨行。这个地方啊，这三个地方说的是这个庄严其身，然后是现这个声闻辟之佛威仪，还有的就是随类现身，随其感应而现身，这是说到了关于相上的东西，就是没有断灭这个相，没有断灭这个相，虽然不生不灭，虽然不生不灭，那也不整的就是破破烂烂的呀，污污糟糟的呀，也不是那样的，也不是那样的，该严整严整，该庄严庄严。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声闻辟之佛威仪是什么呀？声闻辟之佛威仪就是那个戒行啊，戒行就是说的是那个戒相清净的那样一种的，就是这个八万细行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就是那样一种的，就是走路不能踩蚂蚁的那样一种的，那个怎么样挺直身体啊什么的，人家都有目不斜视啊，只能看眼前多少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这些的就是属于是清净的戒相的行，净相的行。镜像的形，镜像这个也没有坏灭，也没有坏灭啊，不是说你现了这个就一定不那个了，问题是你的心思一天到晚的在算计这个，这就不行了，这就不行了。所以说虽现这个，虽现声闻辟之佛威仪而不舍佛法，就是我现的是清净的，那就是他们不清净的就不能来学佛啦，就完全永远就断灭啦，不是的，并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不清净的，就是我们的同事一说啊，你现在干啥学佛呢？哎呀，我学不了，为啥？你看你不吃肉，我吃肉，哎呀，这事儿就来了。你咋说他？幸亏旁边有个说，哎，我吃肉了，我也学佛了呀。但是他不该学佛，他就不学佛，你这个劝不动。就举个例子，你就是说的是他吃肉了，你就说哎，你就永远不行了。他吃肉的人，他也可以来学佛，学了佛以后让他知道这些东西不好，这就行了。
就是这个虽现声闻辟之佛威仪而不行而不舍佛法，后面的这个虽随诸法究竟镜像而随所应未现其身，就是一切的究竟的是无相的，虽随诸法究竟镜像，就是一切的诸法究竟上来说都是无相的，它并没有法的生住意面相，这是诸法究竟镜像，究竟镜像它是无相的，无相虽然是这样的话，但是呢就是这个应该现什么身就现什么身啊，随其所应而现其身啊，这是菩萨行，这是菩萨行。还有后面的这个佛土，它是就是佛土这个地方没有土，没有国，没有佛，而不妨现种种种种清净的佛土。那你现起来的话，你看看阿弥陀佛的那个西方极乐世界，那描述起来可细致可细致的呢。阿弥陀经描述的还不细致，看那个观无量寿经上描的，观阿弥陀佛的那个像，多细致。你的关都关不了，这是说的，而现种种清净净土是菩萨行。这个虽得佛道转于法轮入于涅槃而不舍于菩萨之道是菩萨行，就是这个虽然已经证得了佛果了，已经证得了佛果，已经转了法轮，已经入于涅槃了，但是呢就是现菩萨，该现菩萨身还现菩萨身，文殊菩萨这个观音大士啊，这不都是这样的吗？这都是就是道驾慈航的，都是久已成佛，现在现菩萨身。看一下觉广师兄的，要就是住，你总是在住着，你总是在住着，已经把男师兄请出去了，微微。你连调伏心还早着呢，你就是光观察那个念头啊，就那个东西你都没完没了。我们的观照可不是调伏啊，你刚开始的时候你说调伏还凑合，观照可不观照不等于调伏，观照是放下，调伏不调伏。这是一直到这个虽得佛道转于法轮入于涅槃而不舍于菩萨之道是菩萨行，是菩萨行。你看看这就是，你要是不知道的，看这菩萨忙的哟，这忙的这是不行了。其实根本的利益都是无形无相无作空，都是这个，但是你看他忙的哟，该忙的这些都忙了，乃至于众生的那些小心思他都知道，修行的这些啊，更是让他都变利变了，什么禅定啊，什么思念处啊，这个这个37菩提道品啊，止观呐、什么的庄严相好啊，这个哎呦，这忙的都忙的不行了，但是他的本质上就是空，他根本都没有忙过。这是说的是菩萨行。再到后面的这个说事语时，文殊师利所将大众，其中8000天子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文殊师利他带过来的这些人呢、有8000个，就是这个天人啊，8000个天人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哎呀，原来是这样的，厉害了。其实这个天人呢、他的心啊就是大一些，他的心大一些，哎，他气入大乘快，原来是这样的，皆发无上正等正觉之心。这些言辞跟《金刚经》都是一个格式，《金刚经》是什么格式啊？你说一说，没事的。所谓什么，即非什么，是名什么，是不是这种格式啊？哎，对，这叫金刚经的三句，金刚经的三句嘛，三句。那既然是一个格式的，那就是我想问问你，所谓格式，既非格式，是名格式。你为什么要立一个格式？你金刚经白读了？你看看，他还在这儿虽而不是。金刚经说的是所谓格式，既非格式，是名格式，凭什么在你这儿会立一个格式？你先污造金刚经了，你就祸害金刚经嘛？你以为你在读经，我看着你是在祸害佛经，你再这么读下去，你会就会祸害佛教。我告诉你，你修了心中心，我跟你说话就会越来越不客气。
你不肯改，你就祸害佛教吧。金刚经那里有个格式，就你看的这种格式，三岁小孩都能看出来，你看金刚经就看出来个这。你啥时候能够飞呀？拿啥时候能够飞呀？所谓什么飞什么呀？你能不能真正的就是哎，能够认可这个即非什么？没有定法如来可说，我问你怎么关照觉广？你是坐下怎么关照的？忘了，今天吵了一天的架，关照已经又早都忘了。关照不得力，你谁让你谦虚？关照不得力，你也得关。你毕竟是在打坐呀。再来另外一个啊，演示 PPT 的。第六品了。这个第五品已经就是说完了，第五品就是文殊师利问极品，前面的那个对话是特别好玩的，然后后面的就是详细的就是维摩诘说的这些了，就是这个应该如何的慰问有病的菩萨，有病的菩萨应该如何做观，观这个地方上还有次第，层层的深入，其实他说的层层的深入就是层层的扫荡，最后扫荡的一法不立。就是扫荡到这儿，扫荡到这儿，然后后面的是菩萨行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菩萨行呢就是说的两个极其矛盾的东西，矛盾的都不行的那个东西，那个就是菩萨行，你看到的一切的矛盾的不应该的那个都是菩萨应该的，简单来说就是这个菩萨行这一段也很有参考价值，这里面其中有一些是我们就是尤其是就是学心中心的那个那些心求解脱的人，他容易偏空的，容易偏空的地方也注意调整自己，他自己知道这个地方也不用多说，你看了你会了就会了，这个地方不用多说，多说了容易让另外一些人着有的人他误会，现在着有的人多，着相的人多，有个啥相他争着着，有个啥事他争着干，有个什么功德他争着去搞，就这种多，所以不多说。今天不算吵架啊、哦、好好好，不算吵架，好的好的好的，不算吵架，他俩他跟杨子涵互相关心，你有爱总结的毛病，你这个爱总结啊就把它扔开它，你既然知道你有爱总结的毛病你就把它扔开它，你先说说你看了金刚经你总结了一个什么呀，你要是有个东西可总结，你可就对不起《金刚经》了，你对不起佛的纯纯教导了。佛在那儿给你说这个，遭了这么多罪，给你说了这个，你给他总结出来个啥？你可祸害佛吧你。所以说，这个是真正的信仰，是这样的，你别自己有自己的意思。觉广打坐得力不？那是劝杨子涵师兄继续打千座，落实十大行愿。杨子涵打坐比你刻苦。他比你刻苦，你不用劝他，你就别管别人了。他以前打得太猛了，彻夜彻夜的打，整天整天的打。打坐过去了，不琢磨打坐效果了。你不这个不去琢磨这四个字儿，便用一切就行了。别去琢磨人，别去琢磨十大行愿，别去琢磨什么什么什么的，这就是真正的十大行愿。落实十大行愿就是别去琢磨，这就是落实。今天算是互相关心，不对，按照淡泊的说法今天是互相爱护。以前看佛书多，知见太杂，看佛书很多不为过，但是知见太杂就是他自己的过了，他用自己的那种的柏拉图的心去看那个佛经，他把那佛经都给歪曲了，歪曲成了他的东西，那是他的柏拉图，那不是佛的世界，那是他的世界，他歪曲了，他歪曲了，他总结了，他歪曲了，对于他实际的修行上的帮助并不大。那这么说，以后佛学老师问这一段佛说了啥，要看看这个老师问的是啥意思，这一段佛说了啥，佛没有说过啥，你说的就是佛学老师问你这一段佛说了啥，这都不像是学佛的，你知道吗？像是学知识的，我们看了这一段，然后说这一段佛说了啥啥，很像是上课，很像是学知识。佛法不是这样的。前两天老师还提到了所知障， 佛法不是这样的，你看看佛经里头啥时候佛说了，哎，我刚才说了啥呀，你们给我说说有没有啊，佛有没有提过这样的问题啊？以后谁要是问你这一段佛说了啥，你扇他三个耳光，劈头盖脸给他一顿痛打，好吧？你不敢。我的意思是你别上他的当，你去看了你就去看了，你别去为了总结他去看，你知道吧？你去看了就去看了。比如说你吃饭，你吃饭你可以总结，哎，这个菜做的不错，那个菜做的不错，你可以这样总结。但是你如果所有的吃饭都，所有的每吃一口都是为了总结，那就完蛋了，那不行的。你吃饭就是吃饭它，你总结它干什么呀？吃饭是为了让你饱，不是为了让你总结。你有饿的需求你才吃饭，你没有饿的需求你可以不吃饭。你到底想清楚你有没有这个需求啊？你要有这个需求，你就扔开那个总结，这个总结正好是需要你扔开的东西，扔开了这个总结才是关照。爱总结这个事儿根本都不需要加做，他只需要坐下的时候立刻的跟他断，坚决的跟他断就行了。还要写论文呢，你那啥呀，新中心没让你写论文，谁让你写论文，你就应该跟他一刀两断，都说了应该割袍断义，割袍断义你知道吧，谁让你写论文啊，你跟他割袍断义。要不你就跟我们割袍断义啊，万师兄你选一边吧。他万师兄这种人呢、啊、他的思维啊非常的发散，你让他打个长坐你可要了他的小命了。你让他打坐打的时间长点你可要了他的小命了。喜爱学习的他要再喜爱学习，我们跟他割袍断义。我们接着学第六品吧。第一段我的这个 PPT 是舍利佛言，我为法来非为床坐。尔时舍利佛对对，这两个实际上在一块贴比较好。舍利佛见此事，这个时候啊就是说的是这个问病问完了，开始了，开始吃瓜群众上场了。诶，咋没有座啊，吃瓜群众上场了，开始说了。舍利佛见到这个屋子里头啊没有床，没有那个座，就是说哎呀你们这些人啊都是圣人啊，都是了不起的，都是学佛的呀，你们得有个地儿坐，没个地儿坐怎么能行啊，你看这些人这该坐什么地儿呢。哎，他一起这个念，维摩诘就知道了，维摩诘就跟他不好意思说，他心里有这个想法他不好意思说，维摩诘看到他有这个想法了，知道他的小九九，维摩诘就问了他了，哎，舍利佛，你是来求法来了，还是来求坐来了？你是来学法来了，还是来找礼貌来了？你是来学法来了，还是来学善人来了？你是来学法来了，还是来学来要你事事顺畅、万事如意的呀？长寿健康的呀？升官发财的呀？你是为法来的，还是为了这个来的呀？哎，我是为法来的，我不是为床坐的。你是为法来的，还是为结识人来的，还是为了婚姻来的，还是为啥啥啥来的？这一问可说出来的可广啊，打长坐也不好，会有瘾，你还会有给他，你还有瘾吗？淡泊，他就是任性，他就是任性，他那个性子上来了不好，那个他有一种任性。杨子涵的，你有这种任性，你有这种任性，你有你的，你就是你任性任起来那个力量非常的大，就是说的是不管不顾的。哎呀，看个佛经不管不顾，打个坐不管不顾的。但是呢，你要知道佛法的，就它的究竟的根本呢，是在于它的根本智慧。这个根本智慧是可以用在一切处的，就是说的照见五蕴皆空，是度一切苦厄的。你如果有什么事过不去的，你应该在根本智慧上检讨，它只有这个地方。你打坐的那个利用啊，迟早会消失的，打坐的那个利用迟早会消失的， 你就是不想管了，没劲儿管了，不爱管了，就这些东西它迟早会消失的。歇吧，这些东西，关键的那个东西，关键的那个东西是根本智慧。这个根本智慧是我们永远都不应该就是说的就是离开的，就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
你有没有就是用根本智慧去看破一切事儿？还是随着你的性子？你可不能随着你的性子。包括打坐的这个利用也是这样的，你随着以后打坐的日久不打了，这个利用迟早会消失。断一切苦厄和万事如意当然不是一回事儿啊，当然不是一回事儿。万事如意有万事如意的苦，他还操心着万事儿呢，他苦不苦啊，他累不累啊，他当然不是一回事儿，当然不是一回事儿。你这个地方啊，少东方啊，你可能有一个地方有偏离，就是万事如意和世事无碍，你可能和世事无碍搞混了。实际上应该问世事无碍和万事如意是不是一回事儿？世事无碍，世事无碍并不是说有这个意。你要是没个意啊，本来事事就无碍。现在爱在哪儿了？爱就爱在咱有个意上了，不是随着性子的，不是随着性子来的。这个一般的佛教徒刚开始学佛的人容易有这个误会。维摩诘就说了，就是我为舍利佛赶快说，哎呀，我是为法，我不是为床。哎，这一段也挺有意思的，也挺有意思的，就是说的是舍利佛求法的人呐，舍利佛呀，求法的人呐，他不会在意自己的性命的，他不会贪长寿的，连长寿啊、身体啊、性命啊这些都不贪，他贪个床坐干什么呀？求法的呀，他不是五蕴之求，色受想行识之求，就是不是五蕴之求，不是就是因戒入之求，这就是因戒入，这个五蕴还有戒是指的是十八戒，入就是指的是六入，这简单来说就是楞伽经说的因戒入，没有求，就是不是那个有相的，不是世间的求，求法的就是不是求世间的，非有欲色无色之求，他也不是有欲望，他也不是有相，他也不是有欲，他没有这些色之求。这个求法的人，他也不着佛求，他也不着法求，他也不着众求。求法的人没有没有，就是说的是这个苦集灭道，没有苦集灭道之求，没有求苦、求集、求断、求灭，也没有。为什么呀？后面有解释。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也很重要。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一个什么呀？纠正发心。这个地方开始对付舍利佛了，对付舍利佛从哪儿开始？先从纠正发心那儿开始，也非常的有意义。也可能要说到下一节课了。我们这本来就是复述了，是说的有点啰嗦了。你是把断一切苦厄和断求不得苦，等于。断求不得苦等于万事如意，这个思路我没有看明白。断一切苦厄不是这样的，断求不得苦，这个苦啊，这个苦厄就这么说吧，你有丝毫的染着，你心里的还有一点点的粘滞，它都会是将来的苦果之因啊。也就是你有一点点的心里有一点点的粘滞，有一点点的情识，有一点点的意解，将来都是你的苦之因，有一点点的情识意解都是苦。所以断一切苦厄不是那么简单的，还要断前面的有色受想啊，色受想，你说的只是想这一块的，你只是想这一块的，就是求这个东西，除了求这个东西还有其他呢，很多很多都是苦。发财有发财的苦，穷有穷的苦，忙有忙的苦，闲有闲的苦，生有生的苦，死有死的苦，只要是有相的它都是苦。 它都是苦，你不是那么简单的是因为有求才苦，不是的。你看那个佛教说的人生八苦，它也不是啊。人生八苦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生老病死、五阴炽盛、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那也是说的有好几个呀，是至少的八苦。万事如意也是苦，没有苦可断，如意就是万事苦啊，咋是一回事？断一切苦厄，正是断万事如意的。他的意思是断一切苦厄，断一切苦厄包括断万事如意，他跟断万事如意还不完全是一回事儿。他的意思是对万事不求一个如意就如意了。你不能有丝毫的执着，不光是万事如意之类的事，你心里头起心动念的那个，有个起心动念都是苦。你第一次听说对打坐厌倦了，是不是你那里太热了？哎呀，我的天哪！求开悟也是苦吗？你求吧，你求吧，没事没事，觉广，这个不是对你说的，对你说的就是那一段话，要你解释。我想请教你，就那一段话，你反反复复的看，把一切苦全归到不对不对，邵东方，我认为你这个是狭隘了，你这是狭隘了。你要知道这个世间呢，就像是前浪推后浪，就像是小浪推大浪，然后最后形成的那个海啸是一样的，它有一个渐进的，有微细的，有粗重的。那个微细的微细的，它熏习着熏习着，它就成了粗的了。所以说呢，你看那个十二因缘，从无明开始，只要你有无明，就是有苦。那后面的肯定会是苦，不光是那个意志，在那个意志之前，那还有很多很多呢，绝不仅仅等同于意志，不是那样的。你说的这个苦是你已经感受到的苦，还有很多你没有感受到的，那些全是苦。等到时候你感受到了，已经来不及了。不是这么狭隘的，我认为不是这么狭隘的。啊，有漏皆苦这四个字说的比较好。无义谁当世事无爱，没有世事不爱，我说错了，没有世事不爱，无爱。还有什么要问老师的没有？关于经解的哪个地方的不合适的要问老师的，你们也说一说，要问老师的。袁师兄，你这儿还有什么没有？你要是忙，我就直接的说下课了。好的，好的，那今天就到这儿吧。嗯嗯，好的好的，老师再见，各位师兄再见。嗯。